因为算之前是不兑现，没人兑现，
真是。所以当时上帝就透过先知来指责这些假先知，说他们是撒谎啊，就没有上帝的呼召啊，是自己说预言。你另外呢，就是祭司啊，祭司本来应该在圣殿，他是中保啊，他代表基督，他应该在圣殿里面啊。除了执行他的这个献祭的职务之外，其实还有一块很重要的，就是要教导律法。所以百姓如果偏离上帝的道呢，第一个要追究的就是祭司。哎，你会发现其实圣经里面呢，到了后面都是先知在讲到祭司从不去了哪里啊，就表示说其实祭司在开始的时候他还有教导，但是后期呢，其实因为他们常忽略啊，他们常忙他们的事务的事啊，然后最后上帝就用了先知，但是本来教律法的是祭司，而不是先知。对，我们今天有时我们也不要太过于啊，就是当然教会的事务是重要啊，但是它不重要过就是上帝的话啊。很多传道人很可惜的，到了年老的时候。就是天天忙开会啊，忙出席这个什么周年，那边周年，这个周年啊，总之飞来飞去，人已经不讲道了，已经不牧养会友了，就大家知道他是牧师，但其实没有那种属灵喂养的关系，其实这已经是放弃了上帝给他的呼召，因为其实管理教会呢，是要用道来管理的，不是用方法。你不能够说外面学了一套 MBA 啊，来到教会啊，就在每个部门设立一个，是很好看啊，就是有头有尾啊，又整教会看起来很有架构，但是它不 work 的，为什么？因为教会它不是用利益来驱动的，公司是可以的啊，因为你要人家做工，你就给奖金就可以了。总之，其他的团体可以用一些。好处利益来驱动人，教会没有这块的，教会是上帝感动那些爱神的人，他献上他自己来回应神的，所以教会没有办法用这个来实现，他可以短期看来欣欣向荣，但很快他又要下去，你要想新的方式来取代他，所以最终如果费太多劲啊，就是在这些管理的事情上面呢，其实最后就会忽略讲解神话语的这个职分了、所以这个西方亚的年代是耶利米了啊，所以你们知道耶利米我们现在就每个礼拜也读了啊，你们会读到后面会觉得耶利米很可怜，因为他不但给自己的亲人他自己家人想杀他，然后呢他也被百姓就是拒绝审知同行啊，就是当时做先知的人呢也打他啊，就是因为他讲的东西跟人家不一样嘛，人家就生气了啊，就他揭人家的这个假冒，人家就打他。总之耶利米常常被欺负的啊，就在那个时候看来耶利米是最不像先知的，因为他不被拥护啊，讲的话也没人喜欢听，但最后大家都知道只有耶利米是真先知。其他都不是，所以我们也不用很紧张了啊，就是太过快就给一些事情挂上一个结论说啊，这个是神的工作啊，这是荣耀神的事，这是神的仆人，等一等，不用紧张哈、那一天会来到，等耶稣说他认得谁他不认得谁你就知道啊。所以耶利米当时的年代的确不是一个很好去牧养啊，因为整个教会是走向就是毁灭的啊，因为以色列已经被交给外邦了，所以如果上帝跟你说新华来教你做牧师啊，但是我跟你说啊，这个教会三年后就关门，你说我不做了，为什么要我来收尾？耶利米大概就是做这种工啊，上帝跟他说我要你讲话，但是没有人要听，因为最后呢犹大国要被掳走，但这是一个难也是他伟大的地方啊，他可以到最后一刻还是讲神的话啊。OK， 所以对比起来这些祭司就 就差很远了哈，因为上帝说他们是亵渎圣所、强解律法的人啊，这是我们的一个警戒了啊，我们要尊上帝的啊的名为圣啊，亵渎圣所，圣所当时是预表基督了啊，亵渎圣所就是说扭曲败坏耶稣的话语啊，那强解律法也就是说用这种上帝的规则啊。来给自己带来一些的方便啊，或是利益之外的啊。好了，来到今天的经文了啊，他还没讲完了，所以他又继续啊。他说，从这个君王一直到这个宗教的啊，就是信仰上的，都坏完了。然后他就说，上帝怎么看呢？我们就来读第五节啊。他说，耶和华在他中间是公义的，断不做非义的事。他每早晨显明他的公义，无日不然，只是不义的人不知羞耻啊！他有一点是反合的啊，就是他说耶和华在他们中间，哎，你说啊，这样是好事还是坏事？那其实他有一个背景，就是以色列人每次就会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啊，他们会进到圣殿，他们就说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为什么还要重复讲三次呢？因为上帝曾经说这是他永远安息的居所，上帝说他要住在这里呢，所以他们以这个为他们的依靠，以这个为他们的骄傲。因为全地球就只有一个地方上帝说是我住的，你只要挤进去你就没事了啊，所以他们认为他们再怎么样败坏呢，没关系，只要他们踏进了耶和华的殿，他们就会被保护，因为上帝不会允许他自己的家啊被毁坏了。OK， 所以这是犹太人一直以来啊，就是他们的一个骄傲啊，就是他们认为只有他们有的特权啊，这是耶和华的殿。那这里先只是引用他们所说的，所以他们说这是耶和华的殿，又怎么样？上帝说是啊。这是我的殿，但是呢，我在当中是公义的，断不做非义的事。那它是一个对比，他就说，你们说我在，耶和华说我真的在这里，但是呢，我在这里跟你们在这里很有区别，因为我在呢，我是公义的，你们在呢，你们是邪恶的，所以呢，它不存在一个可能，上帝，为了要跟他们在一起，上帝就降低他的水平。就好像说哦，没关系啊，反正啊，我们都是一家人啊啊，这个啊，祭司随便讲没关系啊，这个先知乱说话也没关系。那、这里的意思说，上帝说我在，而且呢，我是不认同罪的，所以我在不是一个安慰，我在不是一个保护，我在是你们的噩梦，因为我不改变。这个是一个好，你可以说。一个警戒的话啊，一个严厉的话啊，所以先知在这里特别是指说，不要以为上帝在这里他是保护你的，就是因为上帝在这里，他一定要惩罚你，是因为你们违背了他。那我们有时候也会这样讲，当然我们这个年代新约不一样啊，但他的观念还是在那里，就是有时候我们崇拜啊，我们敬拜神，我们也常问问自己，就是说。我们常讲啊，神与我们同在啊，我们常祷告求你与我们同在啊，那我们常要弟兄姐妹包括自己了啊，也要反省，就是说到底这个祈求是真的吗？是真心的吗？你真的要上帝在吗？如果上帝的公义在，你能吗？你能够，你预备好了吗？就是你的信心预备好了来到他的面前吗？还是你心里面真的是跟上帝说你不要在这里了啊，你让我们这些罪人在这里混就好，你不要来啊！我们奉你的名，但是你不要在当中，你在当中我们就灭亡了。到底我们要不要啊？所以先知问他们：你们真的希望上帝在这里吗？如果上帝在这里的话呢，他是不做非义的事，他跟你们是相反的啊。他不违背自己，他也不会因为你们他不再做上帝啊，他也不会赞成你们做的任何事情啊。所以这个是到今天我们还是要常常。就是我们所说，就是不要带着一种形式啊来到神的面前，就是这样子啊，因为这个不是一种好像社团的关系啊这种 工作的关系啊，它是属灵的啊，就是说主要只如果我们没有把我们的心灵预备好，其实我们就不在这里了，就不算你在这里。虽然你人在了啊，但你就不算在这里，因为上帝是灵了啊，你不用心灵诚实，你不能朝见他。有的人崇拜的时候，可能已经去吃午餐了，心灵都飞出去了，连阿门的时候可能才回来。所以实际上他可以常常来啊，但因为他没有预备好自己的心思，其实他也不叫着啊，在敬拜上帝。OK， 好了，说回来这里，上帝就界限是说，我在你们当中，但我不做你们做的事情啊。因为这里说每早晨他显明他的公义，为什么要说每早晨无日不然呢？其实是在加重他们的罪啊，因为上帝不是一次。啊，你可以数啊，这个先知啊是没有断过的啊，在这个列国的年代啊，上帝一直把先知，有时不是一个，有时是几个一起的啊。圣经当然有一些啊，我们只有大小先知两本啊，所以我们就算得出来。但其实如果你看列王啊、历代啊，你还会看到其他的名字的。意思说，有的先知讲了话，但没有记下来，或是有的记下来不见了。OK， 但无论怎么样呢，其实是很多的。就是说话为上帝传达信息的先知是很多很多很多，因为上帝在这里给一个 comment， 给一个评价，就是说没用啊。上帝一直做，但是对这一群百姓来说呢，是一点效果都没有，所以就加重了他们刚硬，就是加重这种不感恩的罪了啊。所以的确，好像你说在一些自由的世界啊，像我们今天西方国家啊，的确基督徒想要听到想要查经，其实应该是一根手指就可以了啊，就只要按得到就好了，那就手机到处都可以有方式的啊，而且很方便啊，而且一点不行三点也有一堂啊，三点不行六点也有一堂，总是多得不得了啊。那其实那么多的话语或是那么多的机会，其实也就表示了，人越来越显出他的刚硬，如果你一次又一次的推脱，其实就表示说人在上帝面前一直都不感恩了，不认为上帝的恩惠是需要去珍惜去回报的，所以最后，当然这里说上帝不是健忘者啊，上帝记得。所以最后在审判的日子，其实很多被定罪的、被责备的，其实不是那些没有机会的国家的人，一定是有很多是牧师的孩子啊什么之类的人类的啊。不，我也是牧师孩子了，所以我可以这样讲啊。我有很多跟我一起长大的牧师的孩子，今天已经不知道去了哪里了啊。他们没有一点点珍惜他们从小能够有这个特权，在一个很特殊的环境长大啊。那当然我不是说我很特别什么，但我后来才很明白啊，就跟我同年级的人很多现在也做了牧师了啊，但是他们童年是父母是拜拜的，所以他们也没有在教会，他们是到了中学，有的到了大学才信主，但后来他们就奉献，他们也就做了牧师。因为他们今天在牧会呢的确看得出有很多的困难，是因为他们没有一个教会的背景给他们。因为他小时候他不是这样长大的，是吧？他是到了一定的时间之后呢，他才开始接触圣经，开始，所以他残留很多过去的很多观念在他的身上。所以他们来牧会呢，通常就有很多在这种教会事务上的啊，在当然我不怀疑他们的灵命啊，就是他们还是爱主啊，但是就是因为没有一个背景，所以有时候处理教会的事情很困难啊，或是说不知道怎么做啊，或是常常都出现问题的。那当然这不是大问题，我只是说那些在教会长大的人是很有恩典的，但是我就很可惜的，很多人就只满足于这样而已。很多你看那些 可能是大强盗的儿子后来做了牧师，那些大牧师的儿子后来去做了强盗，当然不一定，就是说他根本不觉得他那一二十年下来的东西是少有，而且是少的可怜，很少人是这样的。那我们今天我们的孩子都是在教会长大，当然不是每个啦，但最少这一代跟下一代啊，那其实不是常有的。我们要为从小为他们祷告，因为上帝让一些孩子如果从小小就被抱进来了，他知不到，知道不知道也好，就被抱进教会来了。第一首诗歌是圣诗，第一个故事书是圣经故事，第一个动作是祷告。那可能我们觉得这个是宗教影响，不是的。如果这些东西存留在他的心灵里面呢，这是上帝很大的可能要用他做牧者的。很多有效的牧者呢，都是因为他不是第一代的，他因为他有累积了很长时间的一个信仰的背景在他家庭里面。 OK， 那如果你明白这一点，我们现在是看得到，你就知道犹太人是多么糟糕的。犹太人从亚伯拉罕那里就累积下来了，那世世代代都是这样子长大的，但是到了耶利米那个年代几乎都全败坏了。耶利米后面你们读到后面三十几章啊，他们公然说的，说我们拜天后，我们什么都做的，总之他们觉得去圣殿造去，回到家他们开始就像偶像献祭。其实他们本来应该成为万国的榜样，因为他们有金钱的背景，对吧？但其实他们反而去跟随了这个我们说当地人啊，就是那些巴勒斯坦啊，那些非利士人啊。所以我们能够明白上帝的怒气不是小气啊，而是世世代代的容忍，但是人不感恩啊，轻视了上帝给他们一种很特殊的保护跟环境。但最后上帝还是可以用一些看来不是很顺利的人啊，不是很顺，就是很顺用的人啊。我们也看到很多神重用的仆人，可能也没有很就是很宗教的背景也有了啊。但我还是要说，比较理想，本来应该的，是一个敬虔的父母引导一个敬虔的孩子嘛，啊，或是祖父，如果更好，曾祖父啊，累计三世代的一个敬虔的家庭，能其实上帝用这个家庭来服侍他，就好像旧约的祭司啊这样的，其实 是一个原则的啊。好了，这是扯远了。不过说回来，这是一个感触了，就是说的，上帝不断的重复，但是人却是没有一点的 appreciate 了，就是感激他啊。对，所以最后的一句话就是说，不义的人不知羞耻，所以这是一个结论了，就是说，我是公义的，在你们当中，但是那些围在上帝身边的人呢，其实上帝说他们是不知羞耻的，为什么？因为他们是不义的，或是说他们在这边做什么？如果我是公义的神，你们是不义的，你们在这里做什么？你们竟还以为我可以接受你的敬拜，所以他用不知羞耻。其实不知羞耻不是我们今天的用语啊，我们今天用语不知羞耻，就是说你这个人不知廉耻。这里说的不知羞耻，就是他们无知，他们没有明白，他们是需要被改变的啊。就好像你完全误解了，好像你穿着西装去到海边，对。为什么？这不对嘛？对啊，你出席一个婚礼的时候，你以为是picnic 啊，那是一个 totally misunderstanding。这些人是模式样的，走到圣殿来，连上帝说场地错误啊，场地错误，你们不应该出现在这里啊。所以简单来说，也是。这些话其实对我们今天也很有用啊，就是说不单是当时啊，就是人是常会夸口的啊，我是基督徒，我是神的儿女，神住在我们当中啊，这是人常会说的 OK。 但上帝说话就很不一样了啊，上帝说，上帝不会容忍 罪的吧。所以你先从这一点看，如果人是爱犯罪的，人却夸他是基督徒呢，他就要知道上帝是不改变的，上帝不会容忍罪，上帝会用管教甚至审判的方式，最终让那些有恩典的人悔改，或是请坐，请坐啊啊，或是让那些上帝要除去的人啊，就是啊让他们被拿走啊啊。总之，这个经文是上帝对犹太人的一个警戒啊。OK， 我们再两分钟啊，我再讲多一节就好了啊。我们看第六节啊啊，是西方亚书啊啊啊，西方亚书啊，第三章的第六节啊。啊，第六节我们一起念一下。他说：“我耶和华已经除灭列国的民，他们的城楼毁坏，我使他们的街道荒凉，以致无人经过；他们的城域毁灭，以致无人也无居民。”啊，他突然这样读，你就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了。但有上下文嘛？那上面他们说：“啊，耶和华是我们。”有我们同在住在这里啊，连上帝说：“哎，老兄，看看发生什么事啊？”上帝就指了，他说：“那些没有律法的，就是他们的周边的国家，就是外邦人啊。所以说，你看那些没有律法的人，他们做这些恶事呢，我怎么对他们？啊，其实他们应该都看到了啊，因为其实这些周边的国家啊，已经被亚述打得七七八八了啊，巴比伦也把他们全部掳走了。所以上帝说：哎。”你就算听不见，你也得看见说我是怎么样惩罚罪的嘛，对不对？那既然你们还觉得没事啊，就是浩浩荡荡的，就是不悔改就来到神的面前，他说你看看周边的国家，他就指出说这些国家都没有街道了，城楼都毁完了，他说人民都没有在了，难道你们还不知道需要悔改吗？啊，这也是一个有时人的一种傲慢了，啊，就总觉得自己可能会比别人好一点啊，就是别人受灾是活该啊，他自己就不是，啊，这样。所以犹太人在这里呢，他们的情况当然不是一种常理的情况，就是好像有 A 了就有 B 啊这样。其实他们是陷入了自己罪恶的一种深坑里头啊，就是说他们左看右看呢，他们都没有办法啊，能够找到啊，他们需要悔改的原因啊，所以先知在这里讲这些话，当然对当时是一些少数有希望的人啊有作用啊，因为多数人还是刚硬，但同时也应该是对我们今天的人说话的，对吗？如果我们今天还认为我们可以不敬畏神，我们可以过自己的日子啊，又同时又说我是基督徒的话，你就打开旧约看一下嘛。旧约就有很多这样的例子，上帝说你看看旧约，埃及在那里，看看旧约，对吧？这个摩亚在那里，亚门在那里，亚述在那里，难道这些强国伟大的文化的毁灭还不足够证明上帝是会审判罪的吗？对，难道当我们选择得罪他的那一刻，我们应该有一个想法嘛，就是说已经有证明就是上帝审判罪的这个例子了，在圣经里面嘛。所以我们今天看旧约其实也不是只是看故事了啊，因为同一个上帝没有改变啊，他过往怎么样审判这些就是不悔改的列邦，到了我们将来的末日的时候，他也会一样审判洁净啊这个地上的教会啊，就是任何人说他是敬畏神，但却没有真的是遵守他的道啊，或是被他所更新的啊。所以简单来说，我结尾了哈，就是上帝在这一节里头是叫犹太人看看周边，以致学习金钱啊，可以吗？啊，好了，抱歉了，今天不能讲太多，因为我迟到啊，所以不过最早讲了两节了啊。有问题吗？有吗？
所以他这里第五节讲的那个不知羞耻，不义的人不知羞耻，就是那种不认识神又不知道自己不认识神
啊，
然后也不知道自己的属灵光景，然后 还以为自己很近前，
对，还夸口呢，对，就是这个就跟前面有关的，就是那些以色列当中许多的这种领袖啊，他们站着自己是谁是谁的后裔啊，他们是、啊、他们有些职分，但上帝说你们做的都是坏的事啊，你们怎么可能说我是你的主，好像上帝是黑社会这样，你知道吗？如果我们今天在外面啊，欺负的又欺负啊，就是就我们对人完全不怜悯，然后我们来到教会认耶稣做主，其实耶稣就是黑社会老大，我们就去外面打人害人回来供他了。所以上帝说跟我无关啊，上帝说你们这些是跟我无关的人，你们想看看你的行为就是跟我无关，所以你们还这样宣告自己，你就是不知羞耻了啊。当然不知羞耻，对我来说就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意思。所以这是严厉的事啊。好吧，好，可以吗？好了，我们就祷告了啊。来，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呢可以啊一起，虽然时间不多，我们可以来思想啊这两节的经文啊，使得我们啊，让我们借着这个经文啊，把我们带到啊当时啊旧约啊表面看来啊十分啊辉煌啊人口啊增多啊财富增多的年代啊，我们看见啊以色列人啊到处啊都在宣告敬拜神啊，到处都在宣告自己侍奉你，但啊先知却被你所启示啊，对当代的人做出这样的一个警戒，是吧？你就这时候你安静我们的心啊，也特别光照我们啊，让我们知道昔日这位耶和华上帝也是今天我们所敬拜也是我们等一下要向你来献上我们自己的同一位上帝，是吧？你用这些话来预备我们的心让我们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愿意单单依靠你的恩典求你赦免来到你的面前，因为我们是不配的主，也就让我们所献上的一切因为我们的基督的代赎而能够达到上帝的面前蒙你的悦纳，主啊，你恩待那些在路途当中的弟兄姐妹你给他们有平安的脚步来到我们的当中，预备他们的心，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好吧，好，谢谢。